大家好，欢迎收听 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我是编辑木仪。今天是2024年4月18号星期四。好，今天天气雨势明显变大了，昨天半夜的时候还被雨声给吵醒。那大家今天记得外出的时候记得要携带雨伞雨具，那留意天气的状况。那天气虽然有一点阴阴的，不过总算气温没有这么高了，而且下大雨之后，有一早甚至有看到网友在 YouTube 上面集体在线上祈雨，说既然都已经下大雨了，那希望顺便可以帮水库增加一点蓄水量。那的确，水利署这次有表示说，原本入春以来降雨状况就不如预期，不过预计这波的降雨可以为水库增加不少的水量哦，这是一个令人开心的消息。好，那今天4月18号的 Daily 第一则，我们就来讲跟降雨有关的新闻。我们来看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4月16号历经了严重的暴雨，多处的机场还有高速公路等等这些要道都被淹没，那也有多个城市陷入混乱当中，是75年以来最严重的暴雨。那目前我们已知一个人丧生，还有邻国也因为暴雨引发了山洪，导致至少19个人死亡。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数据，降雨从当地时间15号晚上开始，一直到4月16号早上的9点钟左右，那暴风雨加剧，接着持续一整天的时间。好，那阿联最大的城市是杜拜，杜拜在4月16号的一日降雨量就超过了142毫米。那大家可以用过去的降雨量作为对比哦。杜拜作为一个沙漠城市呢，过去平均全年一整年的降雨量是97毫米，那4月16号一天的降雨量就超过了142毫米，也就是说光一天之内就降下了远远超过过去一整年的雨量。那这次也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从1949年开始记录天气数据到现在历经最巨大的降雨量。那大家知道阿拉伯半岛常年处在非常干燥的状态，降雨也不常见，很多城市的排水系统是不够好的，所以这场史无前例的暴雨也让阿联多地陷入了混乱当中，像是很多街道都被淹没，那也可以看到路上的棕榈树被暴风雨连根拔起，那有不少的建筑物外墙受到严重的损害，还有高速公路淹水，以及很多汽车都被困在水里面。那另外机场的部分呢，杜拜国际机场是全世界第二繁忙的机场，那这次也因为暴雨的影响被迫取消，然后中断了很多的服务，一直到4月17号暴雨停止之后，杜拜机场还是因为积水还有道路堵塞的关系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运作。那根据 FlightAware 的数据，17号当天大概有290架往返杜拜机场的航班被取消，那另外还有440架的航班 delay。 那目前阿联当局还没有提供总体损失或是暴雨造成伤亡的会诊资讯，不过我们目前已知在阿联最北端的拉斯海马警方报告有一名70岁的男子，他因为车辆被洪水冲走而丧命。那除了阿联之外，邻国像是阿曼还有巴林以及卡达跟沙地阿拉伯等等的地方也都出现了降雨，而阿曼的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委员会在4月16号的时候也说，暴雨造成了山洪，导致至少有18个人死亡，那这18个人当中包括有10名的学童跟一名成人，他们在一起在一辆汽车当中被卷走。那之后搜救队又在阿曼东北部的萨哈姆地区发现一名女童的遗体， 那目前已知在阿曼在暴风雨当中丧生的人数是19个人。好，那这次豪雨成灾也引起了外界质疑的声音。有质疑的说法是认为说，阿联当局可能因为使用了所谓人工增雨的技术，而技术发生了失控的情形，才会引发这次的灾难。那面对这样子的质疑呢，阿联的国家气象中心立刻驳斥了这样子的传闻。气象中心说，这次风灾前后，国家并没有施作任何的增雨作业，也解释说，人工增雨瞄准的是降雨之前水汽还不够的早期云层，也就是说，在暴风雨期间使用增雨的技术是没有用的。不过，阿联当局的确有出现一些反复不一的说法。国家气象中心的气象学家哈比普，他曾经透露，他们在4月15号跟4月16号都有派出增雨用的无人机。那之后，他们否认这样子的说法，表示当局是在4月14号跟4月15号增雨，而不是风雨已经增强的4月16号。不过后来副局长又再度推翻上述的说法，所以不同的说辞也让外界感到非常的困惑。那人工增雨技术详细可以参考我们今天的过去24小时。简单来说，一般人常常会误以为说人工增雨技术是可以凭空增加雨量的，不过其实它的原理是要缩短水汽凝结到降水的时间，然后利用人为的方式在空气当中释放化学成分或是盐粒，然后透过增加水汽凝结的表面积或是加速水分子的碰撞来增加特定区域的降雨几率。所以完全干旱的地区还是没有办法用增雨技术的，而是需要等待水汽比较足的天气才能够施作。好，那我们知道阿联位处的这个阿拉伯半岛中南部是属于亚热带沙漠气候，所以他们年降雨量是不超过200毫米的。阿联他们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开始用盐粒等等这些天然物质来进行人工增雨。不过人工增雨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目前也存在很多的争议，当前的技术也还没有办法控制到100%的精准。那另外，如果释放太过频繁的话，对气候变化跟环境整体影响到底会怎么样，目前人类的知识跟科技了解层面跟深度还是不够的。那 BBC 就曾经报道说，阿联在2019年至少进行了185次的人工增雨，那年底呢也有发生豪雨跟水患的情形，所以这次洪灾跟人工增雨到底有多少的关联性暂时还难以厘清。那气候专家也认为说，暖化危机导致全球气温升高，也有可能加剧这种现象的发生。好的，那以上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暴雨消息。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二则新闻，我们要来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选题。这两天大家可能有关注到有关家暴的这个话题又再度的被关注跟讨论，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个比较有时间跨度的一个题目，就是家暴这个严肃的议题。其实有关家庭暴力呢，我们之前就一直都有在做一些深度的报道，像是在去年的时候有一集重磅广播，我记得是第306集，是我跟编辑赖云一起主持的，是在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急速上升的家暴问题。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听听看，当中我们有谈到说，不少乌克兰的士兵他们在重返自己的家园之后，因为在战场上的精神创伤实在是太大了，所以精神状态是不稳定的。那他们很多人都会把战场上受到的创伤转化成对配偶或是对家人的亲密暴力上。那我们的重磅广播第306集就是在讲这些受暴者，尤其是妇女们他们的故事。好，那另外我们有曾经做过一篇是由编辑尹芝撰写的，是在讲阿富汗被塔利班掌权2年之后，有发现女性自杀比率是急速的攀升， 那当中也有非常多的案例是跟家庭暴力有关系的。还有如果要再讲更近期的话，刚刚过世的前美式橄榄球明星 OJ 辛普森，他曾经也跟家暴这个词挂钩在一起。我们在7号上次主持的 Daily Podcast 当中有提到说， OJ 辛普森他在1994年的时候被指控犯下两宗的谋杀罪，一个受害者是他的前妻尼可布朗，那另外一个是尼可布朗的好朋友高曼。那这场审判也被称为是美国史上最受公众关注的刑事审判案件。而 OJ 辛普森过去也常传出家暴前妻的一些事件，会在家里面对妻子咆哮啊、施暴，让前妻饱受折磨，而且多次的报案。那他家暴的这个事件也随着 OJ 辛普森的过世之后又再度的被人拿出来讨论。那我们知道 OJ 辛普森的案件当时也可能是因为他是很知名的公众人物，在1990年代30多年前的社会背景，让家暴这个问题能够被受到更多的关注。那尼可的去世当年甚至在国会优先通过了所谓的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那进而推动更多的组织跟政府单位设立全国家庭暴力热线，为更多的受暴者提供求助的资源。那我们在这边也推荐一篇《纽约时报》的专栏，是由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利坚大学的教授 Rachel Lewis Snyder 他写的，是在回顾当年这个尼可布朗的案件是怎么推进美国对于家暴相关法案的重视。好，那讲到热线这件事情呢，我在这里也小小的透过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过去工作的一些经验。大家记得就全球家暴最明显暴增的时期，最近期就是疫情期间。当时我们记得这个疫情非常的严重，然后短短两年之内全球就有28000多万人感染。那我们看到各国一波接着一波就执行各种的封城啊、封锁政策，那世界上各国也都出现了非常多防疫家暴案大增的社会现象。那疫情爆发期间，我那时候人刚好在英国，那时候我正在英国的一家家暴防治组织叫做 Refuge 做政策跟修法倡议的工作。那疫情当时突然间来临，对我们做这种家暴类的政策倡议工作是真的受到很大很大的冲击。不过也碰巧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见证到英国家庭暴力情形在疫情前跟疫情爆发之后的差别，所以在这里也跟大家小小分享我当时候看到的一些状况。我们看在疫情爆发之前，在英国每一年就有大概200万人是深受家暴之苦，受暴者大部分都是女性。那就当年的数据来看呢，每3位16岁到59岁的女性就有1个人是经历过家庭暴力。还有在英国当时每一个星期平均就有2位女性是被她的伴侣或是前伴侣所杀害。那这个是疫情之前的状况。那受暴者的轮廓其实不太一定，经济状况也不一定。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多家暴受害者或是家庭都是经济比较贫困的家庭，但其实不一定。几次进到热线办公室做实习的时候，也是有听到一些家庭经济状况很不错，不过遭到家暴的案例。那其中非常多的施暴者，他们都是在家庭当中掌握经济大权的人。那在疫情爆发之后呢，英国的家暴情形如何？英国家暴案件确实增加了非常多。疫情一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有发现热线的通报数量没有一时暴涨，不过这并不代表家暴突然间减少了，是因为这些受暴者他们能够寻求帮助的机会，或是他们可以到安全的地方打电话求救的机会变少了。不过随着之后资源对接的机会变多，那求救的电话就开始暴增。我记得当时在疫情爆发1个月之内，英国家暴案件就增加了25%左右。 那当时美国的数据是增加大概 33%。 那我们的这个组织 Refuge 自己设立的家暴热线接到紧急救助的电话也增加了 25%。 然后最让我们很惊讶的是，造访我们网站求救资讯的那个页面的流量也暴增了7倍之多。可见之后随着疫情变严重了，第一线家暴救助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过去有非常多家庭暴力的研究都显示，很多会实施家暴的人，他们往往会借由各种的暴力手段，不管是肢体方面的，还是性暴力，或是用经济暴力来做控制跟威胁，展现自己的权力的这个 power， 或是强调自己的存在感。那在疫情之后呢，失业率爆发，经济压力还有可能感染带来这些焦虑的情绪，也加深了非常多施暴者对于控制力的渴望，而当中经济暴力也变得越来越多。我们看原本英国政府有一些政策上的漏洞，那这些漏洞呢，这些瑕疵在疫情这种紧急状态发生的时候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当时 Refuge 做的政策倡议有很多，举个例子，当中有几个是有关经济层面的倡议，例如说救济金的发放方式。这个统一福利救济金是中文的翻译，那在英国是叫做 Universal Credit。 原本在英国这笔救济金是想要改善一些家庭的经济能力跟状况，不过有 Universal Credit 这个东西一直以来它都是采单一账户制度，也就是说这些救济金会定期的汇到一个人的账户当中，例如说是丈夫或是妻子都有可能，而且除非遇到账户关闭等等这些问题才能够去更改接收这个救济金的账户。不过很多相关单位就有发现说，登记的账户通常都是掌握经济大权的人，而且大多都是男性，所以在有家庭暴力的家庭当中，这些福利金最后很有可能是落入施暴者的口袋里面，让经济弱势的另外一半或是孩子他们的生计就被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所以当时我们就撰写很多的政策上的建议给国会议员，让他们可以在家暴草案当中做改革，例如说在 Universal Credit 下就可以把救济金分次分到多个账户当中，来分散施暴者他们可以掌握这些救济金的机会。那当时在疫情爆发的时候，也有非常多的受暴者他们非常的两难，因为在跟施暴者一起共处在同一个环境当中，这些受暴者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可以出门去寻求协助，不过碍于这个全国禁足令，他们等于是被封锁在家庭里面，没有办法出门求助。所以我们当时的倡议当中就包含说，希望这些受暴者在全国禁足令之下可以不限于禁足令的一些规范来出门寻求求救的资源。还有那时候在英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民众跟相关的单位也发起了行动，来串联释出求救指南或是暗号，然后善用社群媒体来救助可以使用网络的受暴者。所以以上这些是当时在疫情背景之下的英国。那同样我们也知道在台湾当时在疫情当中也是有非常相似的情形，不过根据相关的数据呢，疫情趋缓到现在已经有大概2到3年的时间了，全球的受害者人数还是没有减少。像是美国全球反家庭暴力联盟 NCADV 他们就说，美国家暴热线的来电量从疫情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多。那时候在疫情持续发酵状态之下，我们就有一个很深的体悟，是说有很多我们原本就知道的问题，如果持续放着不去解决，那在像疫情这种危机突然发生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把这些受害者直接推向更恐怖的深渊当中。我们过去的老观念都会认为说，家暴是别人的家务事，不要去管。不过很多组织跟相关的单位现在都一直在鼓励更多人来关注受暴者， 如果知道相关的案件或是情势，都应该要尽力来通报，让专业的社工可以提供协助。那不管怎么样，对暴力我们都是零容忍的。如果有听友你正在处于亲密关系暴力之下，也千万谨记你并不孤单，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或是向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来咨询或是寻求协助，让更多人可以加入你的行列来改善你的处境。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Daily Podcast 新闻，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平安的一天。我是编辑木仪，我们明天再见咯，拜拜。Daily 转角 Global